人有七个心嘛，前六个心是哪六个心呢？第七个心就是真空妙。
第七个心
是真空妙有心吗？那我是凡夫，我要知道我前六
个心。这个前六个心啊，就是你看见东西了，你没有心你怎么看见呀？你闻到东西了，你没有心你怎么闻到？你听到了，你没有心你怎么听到啊？
眼耳鼻舌身。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用眼见，不用这耳朵闻，不用耳朵听，不用鼻子闻，不用身体去感受，有一个那个，哎，那个也是你的心，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真空妙也是心。那我理解没错了。
嗯。接着怼，护妻的还有没有怼打妻的？
哈哈哈
哈哈！灵气雨露，来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大家回去看那个略论，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要看一遍略论，略论是元婴老人的精华。看略论还有那个闭眼录都是非常非常彻的，不跟你说佛法有多伟大，让你好好用功，这些话就不用说了。现在就是说的是不说前面的，就说这个佛法的真相是什么，明心见性是见个什么东西，就是直指的这一块的很究竟的东西，不要再弄别的，回去要看一下这一块。嗯，
那老师，那在书上面反正就说到一念是可证的，涅槃也是可证的。
什么是可证的？灭。
对，灭是可证。
那就是苦集灭道嘛。
对，
灭就是你灭可证，这都是灭证的证的这个灭呀、啊。当然，苦集灭道是这个灭，但是就我们每个人来说，通俗的来说，你修了心中心的烦恼明显的减轻啊。
那这个涅槃是可证的，并不是空说，的确是真实能够成功的，不为。
这个涅槃的当然是真实的，你的烦恼有多真实，这个涅槃就有多真实。那你的烦恼呢？嗯，对啊，你现在要是没有烦恼，压根不用提涅槃。但是你有没有烦恼啊？有没有疑惑呀？哎，那个疑惑就是涅槃，那个疑惑轻微的叫疑惑，重了它就是烦恼。嗯。嗯，
各那两点，
各学无为，十方同聚会，十方的是十方师兄们过到这儿来聚会，每个人都是要学这个无为的，各个都是奔着这个无为的，不是有为的。我们不是要做世间的事业，把它做大做强，把它做兴旺，把它做出来一个有相的样子去给人看，去给人证明。我们学的是要无为，无为这个地方上是究竟解脱。它不受任何相的带累跟粘附，所以叫做无为。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无为这里也没有凡，也没有圣，你也就放松啊，也没有对，也没有错，没有是，没有非。嗯，此事选佛场，心空即地归。啊？
心
空即地归，此事选佛场。这个地方呢，十方同聚会，大家都过来来学无为的，大家在学无为，哎。这个地方就能选出来佛了，能选出来佛了。此时选佛场，心空即地归啊！我们怎么样当佛呀？怎么样当佛？往上够着、拽着、正着、努力着吗？心空啊，心空啊，心里无挂碍啊，心无一物啊，心无一物啊。
哎，老师，你给我们讲讲那个十二因缘吧。
十二因缘，你查佛学大词典就行了。我记得元婴老人在《心经学义》里面有讲十二因缘。嗯。不是很通透的，一会儿那个就是结束了，咱两个再学习一下吧。嗯。笑啥？我们来吵一下呗，看看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打你那靠武力了，那有的人武力不行就完蛋了。 看看有啥不甘心的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八卦吗？看到别人怎么样了，有什么疑惑，大家谈一谈也行。看到哪个人说什么了，开悟了不开悟了，这种事拿过来八卦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不是说有个见到石像的，不是八卦的，八卦的人不见了吗？就类似的。不是不是不是为了，对对，不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见到石像了。嗯，见鬼。
嗯。
能省这个大石像吗？
他能够就是说的是坦白的说很好，不坦白的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见解的偏颇处啊。嗯。
今天闭关的时候嘛，为什么闭着
才可以
对五百多座，他就见就说他见性了，你怎么知道他见性了？
贵州到哪个五百多座见性了？出来走两步，看看见了啥？贵州的乡里群，你们谁见了？
昨天的。
你说的是他欠还是谁欠？
他不肯说。
此时选佛场的意思是没见性的让你见性，还有一个啊，对对对，不是，那也不一定，没见性的让他见性，见性的一定要让他不见性，这个更重要，我告诉你。
哎
妈呀，小孩一定要让极限
吧，他应该见鬼了。有个见性单数我也不笨。
我们重要的在于一见性的一定要让他别见。哎，这个钥匙怎么在我这儿？子涵呢？子涵不来了。我的现在得那个啥。
我
哪
里
有指
定的？你们老家。
我的房会关键
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担心。
哎，老师是不是那种就是脑子痴呆的人容易见性啊？
脑子痴不是脑子痴呆的人容易见性啊，是那个心里头没有东西的人，就心里头比较简单，比较纯一。就是比较就是就这么说吧，不求雨果的人，第一个是不求雨果，第一个是不求雨果，第二个呢，他脑子里的那种标准呐、啊，那种标准啊，那种就是那个规矩啊，就那些东西少，就是那些道理啊，标准少。
啥事他不过脑子那儿？
啥事不过脑子？他那个啥？啥事不过脑子？他就属于是比较质朴吧，比较质朴，说是比较傻，实际上比较，但是他也要就是说的是那个不求雨果，这两个要搁一块儿，嗯。不求雨果，还有一个，那么就是那种人，他要是简单容易见性的话，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用，他也说不出来东西，他也不容易接引人啊。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你就是说脑子复杂的这种人，他见性就是曲折一些。你就像那个圆悟克勤禅师，他挺厉害的，他跟张商英能够会面呢。那张商英可是官挺大的吧？可能也是宰相一类的。张商英都不见人呢，他去见张商英，张商英很服气他。嗯，就他们两个谈华严经，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都讲得很好。然后圆悟克勤突然问张商英， 那你说什么时候可以说禅呢？张声音说理事无二，圆悟快进说不对，得摄受 无二才可以谈禅。他把华严四境界都讲得很好，所以张商英很服气他。后来他就说，那就说到禅宗，因为圆悟克勤他是禅宗的嘛。那时他就问他，你们我们禅宗应该是什么时候谈？张商英说理事无碍，他说不对，应该摄受无碍才可以谈禅。哎呀，所以他就是，你看看他就是教下的也很深厚，他能够把那个张商英给折服了啊，那很好啊，不是坏的。但是他开悟就是比较曲折，他师父就说他都太会，他就是太会禅了，他就是属于那种的都能答得上来，太会禅。他师父说的，他开悟也曲折一些。
这个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是啥？
距离
差不
多。真进克哲克文禅师有一首诗是说事事无碍的，手把猪头口诵境界，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嗯，猪头肉的那个猪头，嗯，对对对，什么才出银房，衬出酒肆什么的，就是银房酒肆里头弄，这是真进课文写的。
嗯，
当然了，嗯。
后面两个
查一下就知道了。
那事事无碍，这个就是一点不可笑。
事事无碍就是没有人什么理上的东西，没有什么理上的东西在他心里，他理上的东西已经完全不需要了，而且在事上他也没有一个事儿，这叫事事无碍。事无碍跟事事无碍，事无碍就是事上没有碍，事事无碍是连个事儿也没有，连个事无碍也没有，这叫事事无碍。
嗯，对对对，
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衬出银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手里头拿着那个猪头肉，嘴里面送的是境界，被从银房赶出来了，因为没钱呀，九债也没有还，咋办呢？十字街头解开，给点钱吧，给一两个钱吧。啊？
那不是傻子
，这不是傻子，他就是那个什么，很可。在你这才有银房。
好，
在你这才有银房。
变啥亲啊？
你的心你先见了，然后去练它。你的心是啥呀？你去练它，你去练它。你们呢？我告诉你，你们这些没有开悟的人是咋回事儿？我今天又聊了个几块钱的，你们这些开悟的、没有开悟的、没有对见性有所那个，就是把这个东西看高了，老是想要理解它，老是想要抓它，就很严重。对，我不对了，嗯，就是不能把它看得高，不能把它看得高，它很亲切，你不要那个高，你必须要不要这个好，不要这个好，每天的打坐也不要这个好，也不要这个功夫，这说的是说开悟见性的事儿，嗯。
老师，
啊，
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不是得理事无碍的次第上？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给你说的，是给你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要不然的话，你们觉得那禅师都是波无因果了，在那胡闹了。但是给你说的，给你需要这么说，你就比较安心啊。原来是也很洒脱，也不逾矩，你就比较安心了。
于心
者
不逾矩，跟说佛无守戒、佛无犯戒差不多，
差不多吗？佛无犯职更好，我更喜欢吧，这么说吧，嗯嗯，你有这种太高的，你就哎呀，你别考虑了，别考虑了，别考虑境界高低。讲这个呀，你怎么这么爱学呢？
讲这个意思。
你讲这个就挨骂，邻居总是又骂你一顿。你看你们这帮秃驴生，又到这个求这个，又到那个求那个。嗯，好吧，好吧。
我有一个八卦。
啊啊啊！说八卦，对对对。
就是我之前和我一起灌顶的师兄在成都，然后呢，我来陕西之前，我们还在聊天。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次去成都的金舍跟汤老师和周老师聊天，然后他们就逗了一下禅机吧，大概。然后呢，他说我这次就非常笃定，我就是不被他们两个就是忽悠。然后汤老师就说，他说你还是要打开一次才行。然后他就说什么打开不打开的，然后没有什么打开。然后就是他就非常坚定他的这一套，然后他们就斗了很多，然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坚定，然后他说后来康老师就说恭喜你们脚跟点地了，然后康老师
这么加了啊，你们
哦，然后
没有康老师应该有后话的。
然后他还非常然后他很高兴的跟我讲，康老师怕我没听到还跟我说了两次，然后我说那行吧，然后我就是在想，康老师是在骂他呢？
我觉得康老师是在骂他，
但是我感觉他没有听出来康老师在骂他。
你都听出来了就好。
对，
但是我觉得康老师，我为什么不能把骂他骂明显一点？
还不明显。
那康老师要是不骂他骂明显一点，这是康老师明显的是在骂自己的。
那我就
是想凭一己之力把康老师也拉下水了。
对，
就是，我要不要回去之后提醒一下他？
你提醒他是肯定没有用的。
我提醒康老师吗？
啊，提醒那个学人肯定是没用的，我估计是提醒那个学人是没有用的。
那
好，看他自己吧，看他自己吧。所以啊，签字啊一定要打完，要不打完，把这脚跟可点地了，可麻烦了。把这脚跟点地得给他扫荡，得给他扫荡干净。他要不然他以为自己脚跟点地了就麻烦了。他要是继续打签字，有可能慢慢就忘了。
他肯定会继续打
先
做
一个。
哦哦哦。社交中间，大学中间不需要多看，不要念经，不要念经，不要多看书，但是要基本教理要懂。这个基本教理， 基本教理就是现在鸿雁看的《心经绝引》。
啊，咱发的书都可以看吗？
啊？
咱们发的书都可以
看。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不要去诵经啊，不要考改啊，那些那种的，是不是？
教理呀，是很复杂的，教理是非常复杂的，它很浩瀚。你就像藏通别圆就能把人给搞懵，对吧？所以说你去把它都弄，它就是人心叽里拐弯，所以教理就非常的复杂和浩瀚。但是你要基本的那些次第啊，你知道阶位啊，你知道这个修行的这个路数啊什么的，你知道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唯识宗里有讲，圆印老人在那个心经绝引里也有说，我觉得看看心经绝引就可以了。
对，
你这个不算八卦。他就是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八卦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师很恭喜他这个艾滋病基本上根除了，然后他说他自己也告诉你，他很笃定的告诉你他的艾滋病也给老师说了，他艾滋病根除了，他艾滋病快治好了。
对，有这个
啊，对对对。郭
老师，我讲
你
们是什么？一个套五件的那个帐篷的。
这个都是教下的东西，这是哄教下的。一鹤透五教是哄教下的。比如说他喝了一声，他说那个小乘十教嘛，小乘十教就是有嘛。我刚才喝了你们都听见了，这就是有啊。大乘小就是小乘教说有的，就是说要离苦得乐嘛。离苦得乐，从苦这个要离开这个苦挣个乐，要离开那个污染挣一个涅槃嘛。 这是有吗？你听，明明听到了这一课，这就是有。嗯，然后呢，大乘始教，大乘始教是说空的嘛？那明明刚才有这一课，现在没了呀，这就是空啊。大概就是这种解释吧。小始那个一鹤透五教就是说的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就是华严经啊，把所有的佛经啊分类分成了五个类别，小始中顿圆就是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嗯，
后面一鹤不做一鹤用是圆教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一鹤不做一鹤用。你说一鹤不做一鹤用，不做一鹤用，我还有这一鹤在。这就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一鹤不做一鹤用啊，这个超出了我们任何的想象，但是它也不断灭，这个就叫做圆教了。大乘始教就是说的是空，大乘顿教就是小始中顿圆，大乘中教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啊，有啊，空完了就是有啊，空完了就是，就这么说吧，小始中教就是说的是即空即有，这是中教。小始中顿圆，小乘教说的是有，大乘始教说的是空，大乘中教说的是即空即有，大乘顿教就是说的是非空非有，然后呢，你要是到了圆教的话，就是那个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一鹤明明是一鹤，一鹤又不做一鹤应，明明一鹤不做一鹤应，又有一鹤，这就是这个。
那老师，那个什么五十，那个分教那个什么？
五十判教的话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大家玩佛经玩出了好多花样，在天台宗里面，他把佛经分类分有三种分类方法，三种分类方法，一个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和那个五十说法。五十说法就是说佛说法，最开始的时候乘兴而谈，就说的华严经，后来一看大家听不懂，他想起了他的道友，他就去找那个阿难啊、乔真如他们，这是讲的是就是俄含石，讲的是小乘嘛，俄含石是俄含石之后呢，大家入到了佛法里面，就开始告诉他们小乘的见解不对，这就是方等石，华严石俄含石、方等石，方等石主要是破斥小乘的，华严石、俄含石、方等石，然后是般若石，般若石就是二十年说法，说般若，全部说的是般若，大般若经是一个最典型的，然后最后要圆寂了，那就是最后的呀，就是那个也是乘兴而谈，而且非常非常的圆熟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法华涅盘石、法华经和涅盘经，他这样的话，他通过这种判教，他的判教自己说，你看咱们现在学的这个经，这是最好最高级最高级的。这就是五十判教，还有藏通别圆的一种判教，老师讲过，还有一种判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这个天台宗判教都有三种方法，把所有的佛经分成四类，顿法、教见法、顿法、秘密的、不定的。后来到华严宗了，他就离开了天台宗的判教方法，他又出了一种新的判教方法，这就叫小始中顿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华严经判成了圆教，要不然的话你在天台宗里面你一判他是华严石，他搁在最前头，华严石是刚开始的，他不如最后的那个圆润呢，好像最后的那个涅槃的时候说的才最圆润，所以他就是这种判教好像没有把华严放的最重要，所以华严他一判叫小始中顿圆，华严就是圆教了，华严是最高的。啊，你说通教，通教就是说这个叫小乘，这个佛经小乘说的也能得利益，大乘说的也能得利益，小乘呢他要证得涅槃的，他在这能够得到一种心安，大乘呢在这也能够得到究竟的教义，他就离开这个心安不安，心没有住处，有什么安不安的，在这个地方上是究竟心安，后面还有起用，还有随缘妙用啊，这个这两个都有，这一类的就叫做通教，通教就是小乘大乘的都能在这得利益，藏通别圆，藏就是说的小乘的，通教就是说的小乘跟大乘都能在这得利益，别教这个地方小乘的看不懂，只有菩萨能看懂，这叫别教，原教的就是还是华严的那一类的。
哎，老师啊，我看完这个心经结语，然后这个后面就是总结一下，道是所修性，然后这个讲到有各种修本，包括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些，
三十七菩提道品，
然后我感觉就是从最初我们就是凡夫的这个无明吧，到最后的那种就是无修无德无证的那种究竟涅槃，是不是都就是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中慢慢的持，最后就是一点都没有，才到那个无修
你说的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方向除贪嗔痴慢疑。从真正的从心中心的修行方向来说，是路径是这样的：百座初步扶住那种粗重的贪嗔痴慢疑，百座就初步扶住了粗重的贪嗔痴慢疑。但是有的人呢，他是在修心中心之前，这个粗重的贪嗔痴慢疑已经没有了。无论如何，百座就是能够初步的扶住那些初步的贪嗔痴慢疑。百座最重要的就是很明显的效果，就是世间上的事儿对你来说，哎呀，一下子哗啦哗啦的掉得很快。世间上的那些烦恼啊、负担呢，你们有的人他没有世间上太多的，那世间烦恼很重的人，就是我们见的人多呀，那世间烦恼很重的人，你都没办法去安慰他，他沉重的不得了。那他就告诉他，你修吧，你修吧，就这样，他就全部靠着一种的苦恼至极的这种的，他修完了百座，马上大换样。他就是说扶住了他粗重的贪嗔痴慢疑，这是这个扶住了粗重的贪嗔痴慢疑，剩下来的事就搁置他，不是说的一定要怎么把它除到某种程度，而是先看看贪嗔痴慢疑是谁造成的那个根，把那个根拔掉。就像是那个大树，那个树是有毒的，我们不在那捡枝叶，我们把它的根拔掉，那树夸倒下来了，那个枝叶不就慢慢枯萎了吗？所以说我们要拔树先拔根儿，那个拔果先拔根儿，除这个毒果先拔树拔根儿。这个就是说的粗重的贪嗔痴慢疑扶住了以后，就得先见性。你不见性，你算什么扶住贪嗔痴慢疑？你今天少吃点，明天你一兴奋又多吃了，今天不抽烟了，明天到一个烟鬼那儿，可能那烟瘾又犯了，那哪行啊？对吧？来来回回的，你那是生活上的较劲儿，你还是要找住那个源头，擒贼先擒王。拔掉树根，剩下来的它就没有树根了，没有动力了，没有力量了，它就自然枯萎了。那就是习气不除而自除，是后面的贪嗔痴慢疑就慢慢除了。除了以后的话，它还要再用，它还不能够除了，就成木头石头了，它还要用，还要起用。起那个什么随缘度众啊，那些庙那都不用说了，那些你们都知道的了。心中心是这个路子。哪天我去问问康老师，这样太笑话了，太大瓜了，哎妈呀，呵呵，不说，我不说是你说的啊。
你说的人就不见得对，因为有的人经常说老师说郭老师说肯他见性，那你老师听着也懵呀，是不是吹过？
没事，这个事儿我不怕，因为他们拿出来证据来。
这就像那个就是永嘉居六祖的认证了，此甚得无生之意，谢谢师父。我甚得无生之意。
你说这六祖也够坏的，也是会挖坑。哎呀，
高老师挖坑
的。
我现在觉得
高
老师还是挺爱挖坑。
哦，我是觉得他可能是生气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你觉得重，它重了，重到什么程度了？影响你吃了，影响你睡了，影响你打坐了，它没有影响，它重到哪儿去了？是你心里给觉得它重了，它那时候已经不重了，已经不重了。
它差别好像还是有。
当然了，当然了，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它肯定有，但是别人看你可能变化很大。心里头挂碍的那个事儿，不是那么挂碍了，不是那么挂碍了。
那签
着
以后再补一个板凳可以吗？
签了以后补一个百座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那个，但是呢，我们在这打气一般主张的话，就是如果手印不对的话，尽量的都是提前补好它，都是把这个百座奠定基础奠定好了，你再说二四印的事儿，再说开悟的事儿，还是百座的时候手印要对。也就是这么说吧，大家要是烦恼很重，就不会来考虑明心见性的事了。他的心里头全都是满脑子都是那个事儿。他根本都不考虑明心见性的。我们这一次打气不是有吗？大有人在这样的人。世间上的事对他来说还是很多疑惑。世间上的事对他来说还是很多的疑惑啊，烦恼啊什么的。他问的都不是明心见性，他还没考虑明心见性的。但是后面呢，他就会开始考虑明心见性了。他聊的谈的他关心的也都是这个事儿。
那做以后就是没有什么贪嗔痴慢疑了。但是谁要说我没明心见性，那我立马就贪嗔痴慢疑就不行了。其他事儿他都不怎么在意了，但是这个事儿，说我没见性，
可能是个别人，实际上签过后的大部分人的情况太要强了，可能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人，你说我明信片，说我不明信片，我都无所谓。对对对。不对不对，这种说法绝对不对。是他的，对，是他不肯，是他不肯，说得好，嗯，并不是有一点可差，是他多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在这打坐，有可能差那么一点点，就会入到一种舒服的禅定里，那不是吗？就是打了三个七的人，他就觉得他越往后打，肯定会功夫越好，肯定会见到什么东西。他老觉得他差一点点，为什么祖师就不让他打了？落到警戒里了，嗯。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不管是就是这就像是这个圆怀师问的这个有没有征兆的事儿，对于这个修行的这个本人来说是绝对没有征兆的，他不可能觉得自己快见性了，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嗯。还是彻底的扔开见和不见，你们这些来打七的人，不管是误认为自己见了，还是。笃定的认为没有什么可见的，不需要见的，还是现在我用笃定这个词儿多，很多人他都很坚固，还有觉得自己还要见的，你就是不要搭理，不要搭理，只管做，嗯，只管做，做一段时间，嗯，看书它用来旁参，看书是用来参考一下，即便是没有见的话，他妄想执着也是松动了很多，他看问题的方式也就是用功的方式都调整了，不是像以前那么紧了，以前就是很紧，要对峙什么对峙什么对峙什么，现在妄想执着没有那么紧了，也不需要那么紧的去对峙什么，他可能那个做功夫啊观照啊可能都会有所调整，嗯，所以回去还是要看看旁参一下，嗯，
这个书上有一句最关键最核心的话，这个妙用是一元无助，妄作是着相沾翅沾翅的。那字怎么读？单面是一个带
字字。粘滞，粘滞。
这句话就是核心。
嗯，
理解了就没啥了。
你再念一遍，刚才说的啥？
妙用是一元无助。就你看到啥景，不要着，妄作是着相沾滞，
着相粘滞。他说是妙用是随缘无助啊。
然后妄什么？
妄作。
妄作。
妄念嘛，造作嘛。
妄作
是着相粘滞吧？
着相粘滞。
这绝不是这本书的最核心的。
就是很随缘的意思。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你现在修了心中心，你就应该放下这些理解，因为你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你肯定是粘滞到理解上了，心中心的这个关照就是操作，操作不要抱着理解，永远不要抱着理解，抱着理解是学习，但是我们是修行，修行就是操作，你能用得上你就用，用不上的你就扔开，就这么简单，嗯，
先是你
天性前都是就先让那个修净土上面，就把它放下，就只管它放下。可以，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嗯，那个净性前盲修瞎练说的都是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指引的，那还算是好的。但是我们在这八万四千法门的指引的话，都在盲目的用功，盲目的用功也是好的。说白了，我们现在打气也是盲目的用功，盲目的用功也是有好的。你就那么撞吧，往墙上撞，总有一个墙它是空的，一下子就撞过去了，我跟你说。
嗯嗯嗯。有心无解，增长愚痴。
嗯。
是吧？有解无心什么？增长什么邪见？
嗯嗯嗯嗯嗯。这两个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呢这要求太高了也不行，多少的这个信和解都有点曲都有点扭曲，都有点就是多少大家都没有那个真的解和真的信，你要是真解真信，你除非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之前那个信跟解多少都是有点扭曲的。在我们这走的这条路子就是说的就修，你修的过程中你的这个妄想执着松了，你的目标啊对于学佛的那个目标也慢慢的在调整， 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这个信和解就慢慢的就梳理起来了，他也可以这样的。有很多人原来我都可惊讶，现在见的这一类人很多，你就像那个日本的师兄他都可以，可能是这样，就是刚开始可能都不了解，不知道谁推荐了他来修的，可能刚开始连元寂老人都看不懂，都有可能的。这种人现在很多很多，但是他通过修行妄想执着松动了，他才能够看得懂元寂老人的书。你不能够把他们这条路给他否定了。就是心中现在这个法是强调修行的，强调行的，其他法门可能强调信强调解，但是我们这个法门是强调修行。通过修行你的妄想执着往下掉了以后，你再来看就比较相应，是这样的。当然了，大方向上也要信佛嘛，要不然你这不是很快就不做了吗？
刚才说那个事儿无碍和这个二祖那个去
九四
金
怎
么那个
更早？那你要先明白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才能说事事无碍。事无碍不是说在事上没有妨碍吗？事事无碍就是连事上没有妨碍这些也没有，所以他就用了这样一首诗，让你就是很枉错、很蒙圈。他的那种的行为是超出来了你的想象的。
作为这个一代祖师代表，他这个是，他说什么？
你别觉得一代祖师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老是觉得，当然了，就是佛法它是随人类的道德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你要不这样，你就不好立住脚。他肯定是这个，就是叫随方辟泥嘛。他肯定要随着就是大家的这个什么的这个什么的，但是呢那什么事儿也都有一个不是那么完全的，如果都那么死板能行啊，他有他自己的因缘啊，他有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说的这个世间的他整体来说的话，解脱相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相，解脱相不是好人相，这世间的一切相全都是解脱相，都说过好几次了。
那个二祖会可到后面就是九四青岛哪里都去，
对，不是你能想象的。
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能流传下去，
他
表达啥？
就是
自在
表达啥？是你老要表达。
嗯，老没事了，回
答动作。他要表达的气死你，
噎死你。
对，
宗萨没过去，他也会去赌场，他也是酒吧。
他要表达就是让你现在把这事说出来。
就表达要让你梗到这儿，让你梗到这儿，要不然的话，你他要不表达这个，大家都觉得是做好人像喽，去了还在什么心地上修行啊？
不当善人，不慈悲，把命
运都让
我看看，面对
微笑。就是我，这是咱们看咱们的理解，这是自在心，不懂。
他们没有一个自在洒脱，他很狼狈啊，他被人家赶出来了，还这酒债还没还呢。
他
没
有
品
味，酒
从人
心愿
出来的，
那脸子能撑出烟房，
脸出来的，
哎，脑子就是越打脑袋越懵懵的，越打的越懵。
坐不动啊，打坐转不动啊。嗯，你就说一下是生理的反应还是就是状态，还是一种打坐的状态？如果是生理的反应的话是这样，如果是生理的反应的话就是头紧吗？头紧吗？
有点紧。
有点紧的话，你这个念咒不是头脑里面过咒语，是那个下丹田在念咒，或者说咒语在身体之外放松，放松，啊，放松念咒，咒语在身体之外，不要守头脑，啊，轻松流畅持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也可能是你就是说的是头疼，是这种情况，头疼头紧。我们心中心打坐头疼头紧的人很多，嗯，这个事情就是刚才说了，你想的是下面啊放松啊，不要守脑壳，不要守头脑。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你随便他不管他，他也过去了，也有的就是粗暴的不管他，不在乎，根本都没在意过这些事儿，也就过去了，也有的，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如果说脑子转不动这个事儿，不怨你脑子转不动，是你以前的那个瞎转转惯了。因为你得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你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你以前瞎转转惯了，你还觉得可正常。
就是想要想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想一个问题呢？你为什么要想个问题？想问题多累啊，你想它干啥呢？啊，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要想呢？那不是告诉你这是修行来强行的扭转你？你为什么要想啊？你想啥？你举个例子，我听听你想啥。
我想来了，然后就是会跟着跑，跑不动。
啊，当然了，你跟着跑觉得好累，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还不习惯呢？没有必要，你干嘛要随着妄想跑？累的话，随着妄想跑太累了，没必要。不是打气的效果什么的，你就本来就不应该随着妄想去跑，随着妄想跑麻烦，累的话没必要。
回去之后
不就
活跃？
不是活跃了，你别的把修行的目标往活跃上去奔就行了。但是你是挺正常的，没啥事儿，还给别人多说话呢。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的观念中的问题。
高老师，我们修行
师
难道是要不活跃吗？
不是不活跃，但是他习惯了那个活跃，他总觉得活跃是对，这种理念肯定是不对，你没必要。不活跃有助于见性啊，不活跃是有助于见性的，但是呢，修行绝不是为了不活跃。
心如墙壁了。
对对对对对，嗯。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墙壁可以入，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他扰乱不了你啊，这是粗的，细的来说就是你内心的念头啊妄想啊，你不跟着他跑，外面的境界也拿你没办法，这种时候就容易入道了。不是你也妄想相继了，不是妄想相继啊，这个时候容易开悟嘛。
老师，我有一个疑惑。跟师兄们交谈的时候，他说他也按照你去年跟他教的方法，让他就是说歇下来，然后他也不去想，他只是平时只是做饭买菜，他的那个班他也不去弄了，他也不去思维了，可是为什么今年来他还是这个样子？就我不知道他去年是什么样子。
去年就是这个样子，去年就是这个样子，今年来了他不思维了，但是他那一套观念上没有放下，观念没有放下，他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话，他把那一套东西还是认为是好的，他没有放下，就中观那一类的他还是认为好，他教育了我一顿，我也很惭愧，因为我不是学中观的，我也不会那一套。他的意思是我一定要把道理给他说明白他才肯信，我就偏不给他把道理说明白，我说啥道理，我凭啥要跟他说道理啊？我不会跟他说道理的啊。
那老师他是要里无外，我感觉他就是要理，
不是的，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要一个理外，他就是他觉得他理上的明白是真明白了，其实他那个明白不是明白，他只是吃了一颗糖豆，他把吃糖豆的这个事看得过于重了。其实有一种，那你可以直接不吃糖豆，你就可以进到大学里。他现在就是一定就在吃糖豆这叫个死理，你不给他尝豆糖豆吃，有点撒泼打滚的味道，非要吃到这个糖豆不可，吃了这个糖豆对他毫无好处，但是他觉得这个糖豆就能让他饱。你们这些啊，就是说的是有的教理很好，或者你看元音老人的书，在教理上能够回答一些让你觉得明白了，那个明白只是一种权巧方便，实际上并不是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太好了，那郭老师有两个师傅啊，要写一下密活图了。我原来想的这个叠阳相法，咱们心中心法里边不是看这三个值吗？我一天就是一夜两活，现在天就是一夜两相，我心里话是这样的。确定一夜两相吗？
确定会吧。
一夜两活，国语里面那个字是说啼笑一夜两活，笑面十年
相。
啊，现在咱们不提这个一夜两活，咱们提的是一夜两相。
鉴定
行。
鉴定相，
鉴定型是不是？
鉴定型还是鉴定型啊？
鉴，因为你考那那些，我原来晓得这个鉴，这个鉴啊，这个相关了，就是小心中上的考试，如果是以相为准，是不是？这个鉴了以后，我原来晓得是量性鉴相以后， 鞋的你搞这个看到
他说的好像是鉴定型啊之类的。
鉴定型鉴定像
那你看大手印的原文最好了，我现在对大手印没有太多的印象。鉴定型在心法里面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手印里经常出现的。
哦，
这代表的正，或者说开悟见性就是知见的扭转也可以，它可以放得高，可以放得低，但是总而言之，这个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佛教里头，不管你把它放得再低再高，这个知见从来都是最关键的。
这个地方不是
讲鉴定型，鉴定型可以啊，可以啊，心中心法你不光用鉴定型，你用空假中也可以。那可以的太多了，你用那个纸啊观呢也可以，那能说的那些都可以说，你小史中动员都可以。
懂吧？你这个小，那很自由，一讲你们小朋友一会跟你说。
他说好，赶紧想，一会儿赶紧说。林月瑶啊，你虽然是没有挣到什么，你心里头慌慌的什么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你的快乐，你可以笑很多知见不对的人，也是一种快活，好吧？没事。
就是大胆的笑话。
嗯，对对对。
就讲方言，就是每个字都听不懂，但又知道他在说中文的那种感觉，
是。
人家是没怎么说明。说正宗不好，说正宗。
那原因呢？那个音学的好，外语听不懂。
那你外语听不懂了，是你没修好吧？
不是加州第一。真的，我反正反省了，那天怎么那么干嘛？我反省一下。我分享一下的，我现在签座才做了十多座了。
他说他分享一下，他签座才做了十座多。
但是我是摆过，我做了，我摆过桌完了以后，就是小猪从刚才老师鸟的，我原来想的是什么玩意？我桌面摆过以后啊，我的大脑的就起伏，我就别人问我怎么烦恼，没有烦恼。
就是
没
烦恼，
真
有意思啊！
我就想，
我就
是
这个发顶厉害，我就不知道
拔
很厉害，
但是
估摸
不透哈。
我家里边儿，你别乱，
老师，你还是要重新说，他们都这样，我要不要重新修个百座？老师，你这个烦恼就是摆脱修完之后辅助出众的烦恼，对大家吸引力很大。
辅助出众的烦恼，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对，是他最烦恼的事儿。他是这样的，就反映到这儿了。别人跟你说那个家里的针头线脑什么的不大重要，哎，无所谓，凑合着吧。嗯。
顾老师，我第二季的时候摆脱我是正八字黑。
八字是什么意思啊？不对呀、啊，是这个手吧？
就是我这，我的意思卡的这个手，所以我这个手是这压着它，压着指甲的。
你这个无名指是中指是右压左交叉。
我是这里，我是这个。
可以。是什么烦恼啊？你是就是说的是咋了？是你要手印对了就行了，手印对了就行了。是不是现在还有好多挂碍什么的，还是怎么回事？这些挂碍关键换一换就行了。
这是一点火就着。
着了它，烧完了拉倒。
你也都好生气啊。
着。烧完它拉倒。我今天不是还在问吗，有没有什么要不然吵一架什么的。没事啊。
吵一架。
啊，对对对。你要发火就是发就发了，没事，不管它，别当个大事。我以为你说的啥呢。你发了别人的气得要死，你已经过去了。这种时候，我跟你说，
那个老师就可 普禅师讲的那个，他说满肚无明火，恨不知道往哪儿发呢，气得要死，天天。那普禅师讲的，普大德讲的，满肚无明火。
真的是不行，你不解不起。为什么有律师说吗？怎么才能摆路这么开呢？
一念嗔心起，百万障，你咋嗔了？你咋吗？
那你说禅师给你一棒子，那得火得多大呀？
别闹，死掉钱！
老师，你为啥夺人家碗呢？你，
我错了，我好像是。
错了。多碗多的不专业。
你们这些人呢，发火还要想着他心里头没有似的，没别管这些了，别管这些了，过去吧，过去吧。反正是你修心中心的呢，你就是发火的呢，就是会有这种发火的情况，但是你发的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我以前我就是一二三都数直接就对，现在呢就数个一二三。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发火的这个事儿啊，发火的这个事儿你自己有判断。你比如说你真的那个人给你铁饭碗的，你要是给他发了火，你可能就失业了，你自然不会发。你说你在这儿吧，你就是跟我吵，你也可能吵得过分了，我可能撵你出去，你自然也不会吵得过分，你自己会有一个度的。你不用数一二三，第一你不用数一二三，第二个你就是数一二三的也不是修行，那是你的修行修为。就我老公就这么夸我的，我老公说我修行好，但是修养太差，因为他吵架他肯定吵不赢我，我告诉你，这个是肯定的。对对对，修养还是要提高的啊，我会努力的。
小小看不到也屌三
十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对对对，所以说你数一二三属于你的修养，你跟修行无关。
小小不
连成，毕竟这个地方上有打不相识的呀，他本来没有事，俩人见面很平和，他非要给他弄得可恼怒可恼怒的了。他恼怒了，他可能这个事容易激发他的疑情啊，容易激发他的怀疑啊，容易激发他的自我反省啊，对吧？让他堵到这儿可难受可难受。你看那个大力祖师跟那个王恩阳啊，那把王恩阳气的桌子都掀了。这种事儿在禅宗里头反正是挺常见的。有一个禅师，我们不是那次去那个哪儿，去天台，去那个南台寺去看那个道武禅师吗？他的那个徒弟就是一定要让他是你告诉我答案，你得告诉我答案。禅宗他也要个转语嘛，就是这个说这个是着相，说这个我说这个不是眼镜啊，那又那他是啥呢？就在这他到底是什么？你道一句来，你就在这个地方给一个转语。他师父他就觉得他答了几次他师父不满意，他就要一个转语，他让他师父一定要告诉他这个真正的答案，就像是今天的小鹅到底咋出来，一定要个答案一样。他说一定要，他师父就不给他，他说你不给我我就捅你啊，他师父说你捅死我我也不给你啊，他就真的把他师父给捅了。没捅死，他师父挨了一刀，他师父就说，他说的话你得赶快跑，你不跑我的下面的人会找你算账的。后来他就赶快连夜跑了，但是后来他又在别的那儿也开悟了。那不是杀人，他倒不是杀人，他就是他急火攻心啊，急啊。
那他拿刀捅了人呀。
对。嗯，通过修行就可以让你变利落，通过我们的修行就让我们的心变得坦荡了，直率了，不用绕弯子了。就这个时候的话就容易开悟见性，开悟见性这个事儿是最直接的，就因为绕了弯子多了，所以你见不着，你把它遮盖住了。
说话成绩一个套路，一个套路，
真
的
利落，你有眼。
老师，我挺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南怀瑾的那个师傅，他叫袁焕仙，是吧？
袁焕仙。
然后是有一个日本人去找他，
然后就大意就是问这个圆环星，可能问他是什么是活性之类的，然后那个日本人可能就给他做了揖啊，给他反正做了一些动作，
嗯，
然后圆环星拍桌子就骂，是你妈，你妈啥都没有，那你现在跟我比比划划，特别喜欢那则动漫，一点素质没有，
还有四川人，
啊，
对，四川人。
我们当时都惊呆了，看这个球。
嗯，学一下那个鳌山城的那个鳌山城道的那个，鳌山城道的就是岩头跟雪峰的有一则公案，不是临济一路，不过很典型。
还有，可以讲讲那个什么鹅的公案？
小鹅的那个公案啊，今天给讲的这个是怎么样叫城道？听着放光吧，一听公案看不懂，一听咋城道可开心了、啊。这是讲的是成道，今天那个是说个什么的，就是说的是你这个迷惑，嗯，你就是要个明白，是你的妄想执着，有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妄想执着，就是不要这个，不要打这种妄想，要个明白，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这个明这个事儿想透它，明白个啥？明白个啥？还有一个，你说你迷惑吗？你那去吃饭去走路的时候的话，去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挺明白的。那一路一路走的好有风度，吃饭吃的也没有吃乱啊，嗯，而且你自己很笃定，就是我只管吃饭，我只管走路，那时候不是挺好的吗？你咋又迷糊了？要个明白，哪有什么明白呀？嗯，要不然你就问清楚，到底明白个啥？没有什么东西可另外明白，也就是你再折腾折腾，你要不甘心，你再多试试，再多试试。再多试试也是白折腾一场，那不甘心就白折腾嘛，可以再做、嗯、可以回去也可以接着做，就要个明白也可以的，你看看到底能明白个啥。
郭老师，我是觉得原来可能他明白过，我猜测你千座那是不明白过。
没有，他不是那种天千座那明白的，他确实是迷迷糊糊过来的，他没有考虑过明白这回事，他千座就做完了、嗯、我就刚开始打气的时候求着问他要不要明心见性，不要，他就是要把这个座能够打下来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没有明白呀，我们也没明白啥呀，我们明白啥了？
那个江旭
啊啊啊！我知道他，嗯嗯嗯嗯嗯嗯嗯，
还是一起来的。
嗯，他好像有事儿，嗯嗯嗯嗯嗯嗯，
我一个人，
嗯，弄得你更迷糊了，哈哈哈
哈哈！给我叫去了一阵儿，给我买了票。一包塞来了，我怕死了，就这样子，骑着车就来了，完了骑着车，这个骑起来
马上会接
触，对对对，
还是骑的，
嗯，对对对，那就可以算了啊，
中国
管的是哪儿的呢？嗯，反正他是中国人，那个。你觉得你不甘心的话，就是明到底明个什么呢？到底明个什么？
我又不知道到底明个什么，也不知道到底不够什么。
那你这种情况，你就看一下，把《略论》这本书看明白了就行，好不好？把《略论》这本书看明白，嗯，回去看一遍，有问题的可以随时联系。
看十遍？
不用不用，也不用看十遍，你看了就行了。
其实这两天也在看哦，就翻嘛哈，看明白了，就是翻的也看不进去了，所以我就在想想回家好好再看。
你那个在这打坐呢，不是那么容易看进去书的，嗯，不一定的。回去了翻也不一定要把它当个事儿，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看的啊，嗯，翻翻看看，至少看一遍，嗯，把千座打完了，把明心见性看了一遍也就可以了，嗯，也不需要再明白什么。
刚才给你讲了一个原，发现那个公安来的那个日本人，他就是个明白人。
他太明白了，要袁焕贤给骂了一顿。嗯。
大口水流出。
嗯。
引号明白人哦。
嗯嗯嗯。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可明白，也让袁焕贤再骂一顿。哈、嗯、他骂的可脏。
人家是
隐晦
的
脏，那好
不一样。
你不起也不懂，哎，他
酒啊，什么？
你这可以有催进组织的。
小俊能把自己抓床，你家抓
床可以的，
可以的，
反正学不好。
这个是这个岩头跟雪峰，岩头跟雪峰，嗯，岩头跟雪峰，他们两个一个是师从德山，嗯，德山下头的师是岩头，岩头跟雪峰到了这个文山的那个院里面，他们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正好赶上下雪，他正好在那待着，正好在那待着出不来了，出不来了，然后岩头就每天就睡觉，然后雪峰每天就打坐。然后打了七天了，雪峰就受不了了。雪峰开始说了：“师兄，你快起来！”然后那个岩头就说：“干啥呀？”岩头说：“干啥呀？”开始说了：“今生特倒霉啊！今生咋这么倒霉呢？今生有业障啊！”共文随个汉，被他今日共是那个叫什么？我记得叫什么？叫什么？青山文随，青山文随这个人一股教理味，说话可挨揍。他临济圆寂了，他碰到了谁呢？上碰到了临济的徒弟，叫什么禅师啊？啊？不是洛普，不是洛普。那个禅师叫什么呀？哎，对对对对对对，碰到了那个禅师嘛，就说那个我找你师傅啊，这个你师傅这个什么，你师傅就是他说，哎呀，我师傅已经圆寂了。他说，哎呀，太不巧了，我们找临济师傅，临济师傅已经圆寂了。他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有名的开示，你给我们分享分享。然后那个禅师就说了，他说，我记得叫定禅师吧，是不是叫什么？
定上座，
对对对，定上座，定是入定的定。他说我师父说了，就是我们的肉蒲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每天在我们面门上来回出入。那么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呀？让大家说。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刚想要说，临济祖师就一把把他推开，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觉？嗯，然后大家听到这一则公案之后，大家都很钦佩，都很钦佩，觉得临济祖师特别好。然后呢，这个青山就傻了吧唧站出来说了：“那无畏真人佛性这个东西，你也不可以换作它是别的东西啊。”他就在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怎么能够说它是干使觉呢？”就大概意思，因为那个青山他是学教理的这一类的，他就在这说这个。然后地上座一听，地上座就把他抬起来往桥下扔，你知道吧？然后那个雪峰跟岩头就赶快的赔礼道歉，哎呀，师兄啊，我这个师兄啊，他是新进禅门，他啥都不懂，你原谅他吧。然后是他看在他是新学的份上放过他，就这样才把他放下来。有个这个，就是这个青山，他老是在那就是说类似的话啊，说类似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拿一盆水，我记得是拿一盆水放在这儿，然后那个青山就说了：“水清月现。”然后雪峰说：“不对不对，水清月不现，有个水清在了，怎么能够月现呢？有个明白在了，那不是遮障住了吗？”他说：“水清则月现。”他说：“水清月不现。”嗯，然后说德山来了，就是岩头来了，岩头你来说一说这是什么？岩头过去咚一脚把那个饭盆给踢了，把那水盆给踢了。他们三个是经常在一块的。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就是那个青山不在，就剩雪峰跟岩头了。然后雪峰就在这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原来跟这个青山在一块儿，跟这个文随在一块儿的话，他就是老是这样惹祸，我还得给他赔礼道歉什么的。现在跟你到了这儿，你又只管睡觉，哇！我就老是碰见这种人，你妨碍我成道啊，你妨碍我正道啊。”然后岩头就说了：“就是这个，你也这个每日在什么，就是你怎么也去睡啊？你每天啊就在这个床上。”禅床啊，就这种床，你每天在这个禅床上在这坐，在这打坐，就像一个那个可偏远的这种的，就像我们这个村里头的，我们这个丰源村里的那个土地神一样，你就准备做成土地神吗？你天天就在这坐，你就在这坐，你就卖弄坐的样子，打坐就是修行了吗？你再这么卖弄下去以后的话，你就拿这个去忽悠人吧，你就忽悠那种特别傻的那个东村王大姐去还差不多。嗯，就是他时后日磨昧人家男女去在，就是你怎么就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难道修行就是在这做？难道正道就是在这做吗？难道佛法的觉悟就是让你在这天天在这做得快，自己把自己做成一个土地神啊？以后你可去坑人家吧，你看你多能修行啊，有这个做的样子好，让别人知道你多能修行吗？你可不够坑人的， 以后你可这样的话你就坑人了。然后雪峰就在这捶胸顿足啊，雪峰说不是我故意要做的，我也不是要给人家看，是我这个地方没有稳呐、啊，就是我的心里不稳呐、啊，我这个东西我不能骗得了我自己，这个地方我骗不了我自己，我这个地方还不行啊，我不能骗得了我自己。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岩头说哎呀，我以为你以后啊就没有事了，我以为你以后到孤峰顶上盘结草案，波扬大笑，游作这个话语，啥意思呢？就是你这里依法不立啊，不依佛，不依祖，不依僧，不依法，不依僧，啥都不依，所以叫孤峰顶上。孤峰顶上就是你已经出脱出来了，超脱出来了，不是在有修有证和无修无证里了。我以为你是那样的，我以为你已经透脱了，透脱了以后你就可以就是把这个佛法真正的传出去了，没有想到你还哎呀这个地方还稳呢，还不稳，没有想到你还这样。然后雪峰说我确实不稳。然后岩头就说了，要是你要是真不稳的话呢，你有什么见解，你修行的过程中啊你有过什么见解，你呢就一一的说过来，如果你说对了我就告诉你是对的，如果不对的我就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你不妨说一说。他们两个是师兄关系啊，他们两个是一块是师从德山的，现在是他跟他师兄，他就告诉他，他说的话，你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呀？就像我们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呀？有的人说了，有一次我一看，这一切都是佛性啊，我跟佛性是一体的，对吧？对吧？就是这一类的。雪峰就说了，他说我修行的过程中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就是到岩观那里，岩观曾经说过，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一听，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很受触动。岩头说妈呀，色就是色空不二这个东西还远着呢，色空不二离开悟中间差了30年，这件事你就忘了吧啊，就是色空不二，色和空它是不异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东西你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离开悟还差30年。忘了吧，忘了吧，千万忘了啊，不要再说了啊，切记举着，切记举着。咱们现在有的人老是举着那个境界，什么什么境界，什么了了分明的境界啊，了了灵知的境界啊，这是说到这个地方切记举着，这个你就忘了，你就忘了，千万不要再提了，千万不要再提了。然后雪峰又说了，后来的话我看到那个洞山的时候曾经说过，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就是越你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上去找啊找啊找，你越找这个见性啊就离你越远了。现在呢这个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哎，你看这水啊，哗啦啦的水，这不就是佛性吗？但是佛性比这个要广阔的多呀，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就是这个洞山说到了，这一切都是佛性啊，这一切的佛性无处不在，不光这一切都是佛性，而且呢佛性还不仅仅是这个，佛性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属于没有自救。
是吗？
对，
这个渠到底怎么理解？
比如就是你就当成流水，我觉得是比较通俗的。禅师的这些意思啊，它不是像教理那么严格，你能够把它的意境会出来就行了。会是开会的会，意境啊，就是要烘托出来的那个味儿。你知道它指的大概的那个味儿，你知道那个味儿，知道那个咂摸出来就是一吃，哎，这是咸的，这就可以。这个地方好像考察过，这个渠啊不只是这个意思，渠可能是指它也可能，但是我觉得它是过水的时候，你说渠是指的哗哗的流水，这个是有道理的。他看到了那个流水，他突然想到了，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对对对，所以这里谁说见性啊，谁说见性啊，这一切都是佛性啊。
都在心里说。我肯
定。你要是一肯肯定了，一定会疑，一定会疑，你还要个明白呢，你是不知道其中的深浅。你万一要是明白了，你这一生保证会疑的。你除非你压根就没有个明白，他就谈不上疑了。是这样的。不过这些是道理，你要是回去看看略论吧。
那老师，我也得先明白之后再扔开这个明白。
不是的，不是的。佛法
的路的话，我就肯定不踏实呀。
他误认为了明白，他总是就是他这是他拧，他总觉得先要明白再扔开。那个佛教的说的那个见性，那个时候就是不需要见，那个时候叫见性。哎呀，根本都不需要见，这个时候起个名字叫见性。 他不是先见了再扔开，你见了凭什么要扔开他呀？你又不是好事吗？为啥要扔开他呀？是他理解错了，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明白的误解。
对对对对对，开悟的误解。认为先开一个悟再扔了他，不是的。开悟就是不需要开，他没有一个迷，不需要另外一个悟。而是开悟就是开悟，开悟不是开悟。我们本来在这可亲切的，在这灯亮着，在这站到这，这本来是什么东西都可亲切。你又加一个迷，再加一个悟，再加一个你见到了什么？对，你这是又加了一层头啊。
自救也未撤在。
他说这个自救不了啊，这个就是属于没有撤，自救不了。知道这一切都是佛性无处不在，这个是自救不了的，不撤。
假佛性是自救不了。
就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显现，佛性无处不在。你抱着这个见解，并不是开悟，并不是彻底的开悟。这个自救不了，自救不了就是你的生死了不了。了不了生死，
知道佛性在，不是真正的开悟。
对对对，不是真正的开悟。
开悟前头有了知，
啥？
开悟前头不是有了知破迷？
了
天的
破迷，破迷，破迷。
哦，
嗯。
你破了迷就是开悟了。
你迷咋破的？
啊，没
正迷。
我知道迷是什么，我就破了。
迷是啥呀？啊，对对，
对，
好
好好，哈哈哈哈哈哈！我
前
跟前就没撤，我没，你
不要
错，
我
破你就
填
不了
路，
对，
你
填
不到，
填
不
到。我们现在在打坐，在打气啊，这就在破的过程。阿日根本都没看过，他稀里糊涂的就来了，稀里糊涂的就走了。他再看一看这些心理路程啊什么的，也可能一下子就不需要这些心理路程，嗯，也可能不需要心理路程，你自己再看一遍，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也可能是这样的。
秦老师不是说啥都不管的是最快的最好的吗？
但是他还是管的呀，他本来不管挺好的，而且他在打气的过程中是有啥都不管的时候，嗯。
但他现在又想管了，
想管就看一遍，想管了就看一遍，管也是白管。但是你有这个历程了，你更有脚力去管吧，去看一下略论，去看看略论。他也不考虑明心见性，他就做完了前座。一到这我们才说明心见性，他慌了。而且他刚开始打气的时候，他也不要明心见性，他只要他能够把这个气安稳的打下来。嗯，他是你看，嗯。
哎，老师啊，
嗯，
就是那个。知道
你对
人性无处不在，那也不是开悟。
那不是开悟，
就是不要去理解那些，不要去管那些。
知道性无处不在，有助于开悟啊，嗯嗯，有助于开悟。但是呢，你要是想开悟，还是要把这个知道扔开它。知道性无处不在，可以有助于让你不去心外求法。你就不去心外求法了，这个是有助于在这一块的，所以说叫有助于开悟。但是你一直抱着它，你一直抱着这个知道，它是所知障。
它是实时处处都在显
现。对呀、啊。那你的事上透不过，跟这个性显现这两个怎么融合？
也没啥事可透。
真的能够没事可透吗？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你的理解，是你的理解，你一直在使劲的理解，你这个。不管是有修有德有证，无修无德无证，你就要踏踏实实的做。嗯。你是企图用头脑的理解把它理解清楚，那个头脑的理解就算是你理解的能够理解到很相似的地方，它也是轻飘飘的，你真有事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
老师，那不是说明心不可得，见性实有吗？不是说见
性实有还不到明心见性呢，一共有五条，你这个是第一条，不是第一条，最多算个第二条，嗯，最多算第三条，肯定不是第四条，好吧？不是到了三条句号了，不是到了三条句号了。
那老师这五条是有深度的递进的，
你可以说五条是递进的，但是你玩这个东西没啥意思。嗯，人家说了一鹤透五教，嗯，那五教就是递进的呀，五教是很明显的递进的。然后那个雪峰说了，就是那时候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这个条这个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然后许源头说的这个自救也不行。那雪峰又说了，后来我就去了德山那儿。雪峰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勤快，他曾经九上洞山什么七上哪哪哪，他就是丛林里面都参了。现在不是传说慧气金刚也是他的吗，他在丛林里头玩的就是各方面的大佬他都见完了，他特别的勤快。他在这个圈里头待久了，他学个什么也不奇怪，这就是雪峰。所以雪峰说的，我参完了洞山，我参完了岩官，岩官其实也很就是很彻的，岩官也是很彻的。参完了岩官，参完了这个洞山，我后来我又到了德山那儿。德山呢，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看看，就是开悟啊，这个事儿，开悟这个事儿，开悟这个事儿，你看看我还有没有可能啊？我还有没有份儿了？开悟这个事儿我还有份吗？德山一下子打了他一棒，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啥呢你？嗯，他当时的时候就像桶底托一样，哗啦啦的这些东西啊都掉了。嗯，然后岩头就说了，哎呀，你没听说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就说你怎么老是从别人那儿讨啊？岩头这句话是追问的，是追问的。他说你看这开悟这件事，开悟多高啊，开悟了以后元婴老人是开悟的，元婴老人是大德呀。对吧？所以说你看看我还能像元婴老人那么开悟吗？元婴老人那绝对是大德呀，大德级别的呀，但是元婴老人肯定是开悟的。我这种的你看看我开悟有可能没有啊？我还有没有可能开悟啊？然后德山一下子打了他一棒，说什么呢？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些妄想执着都没有了。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他，你没有听说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就是说你还想从德山的那个棒子那儿讨什么吗？你还想从他那一棒那再讨什么东西吗？他都给了你一棒了，你还讨啊？那岩头就说，那雪峰就说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你不用讨了，你直接开口，以后若有波浪大叫，一从自己胸襟流露，与我盖天盖地。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一共有三则公案。第一则公案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他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我好像明白了一些，这个没有开悟，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道理。第二个啊，原来渠今正是我今不是，你看这不是，这不都是佛性啊，亲眼见证了，这些都是佛性了、啊。第三个还是怀疑，开悟这个事儿我还行不行？你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一棒子给他打下去了，他哗啦啦的这些都掉了，都没有了，也不想开悟于自己的高低了，啥啥啥的也没想了。岩头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以后的话你就没有事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怎么办呢？那我以后咋办呢？你以后直接说话，哪个不是佛话？那是后话了。最关键的就是德山打了他一棒，给他打的这些东西都给他打下去了。
嗯，老师，德山给他一棒，那是在表法。
德山并不是在表法，德山如果是在表法，岩头就不会跟他说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要是以为德山有个法在给你表，你就应该挨棒子。为什么要别人给你表法？你在干啥？别人需要给你表什么法？
那当时他那个
现在的这个不是法吗？你咋还要别人给你表？表什么呀？
似懂非懂。老师只有他这一棒，刚才恍然
一笑。你要懂什么？咱就算算账，你要懂啥？啊，对对对，幸亏你不懂。嗯，你现在还学聪明了啊？
受他这一棒，他才恍然大悟的。
你也想
受他这一棒，他消停了。
就是消停了呀。
嗯嗯，你说他恍然大悟，我觉得这个词儿不好，消停了。
他肯定消停了。
你消停吗？
我给砸死你！那为啥？
为啥射了他一棒，他消停了？为啥？是因为他前面在问的，他前面问的就是说的是我是不是不配开悟？我是不是不配开悟啊？我还有没有可能开悟了？嗯，
本身就是。
嗯，
那为啥 那时候说他是从门入的。
不是说他从门入，如果你想在这讨什么东西，你永远讨不到。你要是讨东西，德山就该打你了。但是你不逃你行不行啊，不逃了你咋了，不逃了你不是在这能听清楚吗，能听清楚说话吗，啊，啥时候能够扔了这个，
嗯，
人
挺着了。
嗯，老师那个机器人他没有他的造作，跟我们正常人就是正常人就是能通过修行去自证那个性，那机器人他就只能自证。那我们人也是父母那个精血的妄作的，
我们人不只是父母的精血，我们的人是那个无名啊，裹挟着掺和着有灵魂进去了呀，他不只是父母的精血，那死尸也是父母的精血啊。
那就说明机器人还是他那个，
对，
机器人没有自信，
机器人没有灵性吧，应该这么说。
可能有自信。
可能有自信。大人是有可能有的。
什么叫可能呢，一定会的。
那就看他克隆的成功不成功啊。他要是成功了他一定会有的，就有机会能够有那个就是裹挟进去去投那个胎的，会的。
对呀、啊、投不投是另外的事儿。
是的。
有。
他那个神是直接进行招募。
嗯。
不是吧，
哪本书，
嗯、有一个开视频。
老师这里面那个岩头不是说了吗，他说这个。不是的，我给你一一的铲却；是的，我给你证明嘛。
嗯，
那他给他铲却的那个前面铲却了，那他给他证明了什么？就是你跟我说嘛，你大大方方跟我讲。要是不是的话，我都给你一个的铲掉；要是的话，我就给你证明。
对，你要是你这修行中有什么进步啊，有什么感想啊？万一要是对了，这个修行对你有用的。这个见解是对的，我会承认你的。你要是见解不对，我会告诉你，别管这个见解。
那他在这里面承认了那个雪峰什么呀？
他不是承认了什么，他把雪峰的最后的疑点给铲去了。他要是不说，他证明个啥？雪峰也不告诉他，雪峰就想要证明个啥？雪峰就想要证明个啥？他师父已经打了他一棒子了。他就想证明个啥，所以在他师傅那挨了一棒，他可能还是有点怀疑。然后呢，严重就在棒上又加了一句话：“哎呀，你还说你师傅这想讨什么东西吗？”嗯，
他现在还想从师兄这里讨，
想在师兄那里讨，就是叫什么呢？你自己本来是坐在饭桶里面，但是你还找别人要饭。
就是老师是不是这样？就雪峰，我也不在你这个岩头这里讨东西了。然后岩头在这里为他证明，是这意思吗？
嗯，雪峰不在岩头这里讨东西了，
是吧？因为他还是说，
你如果说岩头给他证明了，也不是不行。但是说，如果真的他有个这个证明在，他肯定会拖泥带水的。他要是在一棒子下，他醒悟了，他就不再拖泥带水了。我不需要给你证明了。他要是有个证明在，他把岩头给拉下水了。他就把岩头拉下水了，他要说哎呀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需要证明了，就是你也别再坑我了，就是救了他师父也救了岩头。你们就是老想证明，老想证明，老想证，老想证，老想见。就是一肯肯定不用另见，就是这样。不肯定了也过去他，反正现在没有想见的心，回去继续做去没关系。
一肯肯定啥呀，
你可以肯定不需要见。
他是把这个送给你当棒子是吧？
别，嗯。心中心老实的去做呀，把自己的心中的那个妄想执着呀，都给扭动了，都给扭松了。心中心是这样的，心中心不是靠打的。是靠你自己的，你妄想执着松动了，那个就是正，就是从来都是有机会的，从来都是有机会的，一直在错过。他不一定见的时候非常的伟岸，不一定的。随着打坐的深入，随着修行的深入，越来越平淡。他没有那种 突然的那种很就是激动的痛哭啊，不一定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可平淡了就过去了。
嗯，
因为你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不着相了。
啊，
那我们曾经看到很多的公案，就是他就会有很多激动的那些。
不是所有的都很激动，就是禅宗的这里面有很多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啥时候开悟的，他都可利落，就像是岩头就是这样的，岩头到这个德山这个地方上，他就是已经开悟过的，你看不出来他到底咋开悟的，没人知道。
他敲木就开悟了？
当然有啊，很多，非常非常多。
羡慕
吧。
也许我就是这样
子的。但是可不管你是敲摸的开悟还是惊天动地的开悟，关键是开悟个什么，关键是悟个什么，这个中心思想一直不能变。至于它的周围的烘托，有的显得轰轰烈烈，有的是敲摸声的，有的根本你就看不出来转变。你看他念佛的都有啊，念佛的就是说的他师父老是嫌他傻，一天到晚的打他，他就知道傻念佛。有一天他师父再打他，他说今日你打我不得，一句话把他师父的棒子给推走了。
嗯，
后来他就生息了。嗯，
反正他六祖到五祖那些他是
两个都有道理，两个都有道理。一听金刚经，哎呀，这个不一样，这个也有道理。但是呢，他到那个地方上，那个证啊，肯定是更圆融、更彻。
嗯，那您前面刚刚讲的说今日你打我不得，以前他师父老这么打他，
对，
都这样。就是
自己也觉得很惭愧，自己怎么这么傻呀？
一直也就这样默默的
啊，对对对，每天的师傅打他一棒子。嗯，
谁深思了？是挨打？
不是说的那个净土宗的。
那后面他怎么就说你今日打我不得了？
嗯，我没有什么聪明，没有什么傻呀，你这真有啥总结的？凭什么都要挨打呀？你欠缺什么了？你老挨打。
打过之后就深思了，还是
拒绝被打了
啊？对对对，拒绝被打了，然后就念着佛号就往生了嘛，站着走了。
是挨打的生气了？
没有生气，没有生气，生息了。对对对对对。
那我怎么理解成他是佛，不能打了，打不得了？
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嗯，我们人人都是佛呀，你们这本来就不应该做这种的，不应该挨这种的。打凭什么要挨打呀？嗯，
就像刚才那个玉米棒子拿来就吃是吧？管他傻不傻是吧？
你现在呀又正在管，嗯，已经错过了，不是那种错过了，过去了，算了，嗯。
怎么这东西好像比那泥鳅还滑哈？
那你没有东西就滑嘛，你有东西粘滞了，那不就是轮回嘛？
反正懂了一点，就是就点像
懂了什么？一懂完了，哎呀，
就像猫抓老鼠这样是吧？要视察，要巡视是吧？机会来了，上去了。
不是的，不是的，你只管那个什么，你只管不管，你只管不管啊！嗯，
这个加戏又加戏，
哎，对对对，别加戏。
哎，历史上好像很多蠢蠢笨笨的人，很钝、很愚钝的人开悟的。
嗯，对。
福建有一个古月禅师就是这样的。
嗯。
他当时做裁缝，做了四年裁缝，一条裤子都不会缝。然后去出家，然后叫他去厨房做饭，做的是三宝饭，就是下面是黑的，中间是黄的，上面是半黄不白的。
啊。
就是煮糊了嘛。然后没办法，又把他分配去种那个菜嘛。种菜，他把那个菜和草全部都一起除掉了，所以就要撵他出去叫他签单，他居然开悟了。这样的人才能开悟吗？
这样的人不是才能开悟，就是说的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的很朴实，不多加东西的这一类的人，他的心里头叽里拐弯的东西少，没有那么坚固的，他容易开悟。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笨嘴笨舌嘛。嗯，
张丽，你的饼子做的那么花样那么多，你这可能不行哦。你看明天给你做三宝饭，
请不下七里拐弯了。
七里拐弯就是所知障太多了，所知障，别有所知障。
镜子中不是有个公案吗？还死了多少？
也不能够，反正刚才他的意思是说了，刚才他意思就是说，那大家都不那个了，大家都当傻子了，不好好工作了，不好好干活了，不是那个意思，是在明心见性这儿不可以投机取巧，在明心见性这儿不可以推理思索，你推理思索用在明心见性这儿是肯定开不了悟， 就像是广西的这个禅师，不是广西的这个师兄，我不清楚他的情况，但是他如果就是一直的用中观去推理，他可以推理哪些不是见性，但是见性这个地方上肯定推理不到啊、嗯，就是这个脑子啊用啊是用在这个地方上，你肯定是不行的。嗯，
除此之外都应该用了哈。
啊，
除此之外都应该适当的用一下，是吧？
除此之外的话，你不管你是不是适当的用，你有脑子都会用。
嗯，你也不需要该用就用吧，你去吃饭的时候你还想着我该用就用。
嗯，
对对对，就像我们的鼻孔，你不能说我在吸一口气，自然。
又自然了
啊，自然也是多余。
对，嗯，
那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哦。
当然了，三藏十二部是哄小儿止啼啊，不是止忧患如黄叶，止小儿啼。佛说了呀，
一言绝思。对
啊，交流的时候需要的吗？
那只碰到那种的弯弯弯绕多的人，只好那样。
那证明这么说，难怪如来密传都不需要语言。
是。
也不需要表示，
嗯，
你本身传啥？你本身的不缺什么？你要是不迷，就谈不上他传。
我怎么觉得，嗯，这个地方啊，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隔住了，就是要让我们要追求个明心见性。后面就是说，你就是要一肯肯定，肯定个啥？肯定个没法肯定。
你应该忘了一肯肯定，求你了，真的，你应该忘了一肯肯定。
那我应该像前面那样
啊？
那我应该咋样？
你就是只管做嘛，只管做。
嗯，
你这个一肯肯定可害住你了。
一肯肯定，
老人没有那么强调一肯肯定。
老师刚才他说那个克隆的那个斯利亚灵魂在心包处，确实老人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不重要，我没有编，是他说的。
那个七处真心不说这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这不在那，在心包落处。
七处真心说的是真心，我们现在说的是假象。
对，真心了不可得。
七处真心说的是真心。啊？
故事还没
讲完。严特说你只要不在那个雪峰那儿，严特说你只要不在那个别人那儿去讨就行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呀？你以后你直接开口嘛，你直接开口，因为从自己胸中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然后他啊、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啊，自己本不见少。哎呀，谢谢你，今天才是我整到，谢谢你了。嗯。
你
什
么？就完了。
完了。
没事，睡觉好吧，睡觉。
啊睡觉睡觉。